白雪王后。在一个大城市里，有这么两个穷孩子，他们不是兄妹，但亲如兄妹。他们住在一个小阁楼上，两家面对面，相隔很近。两家的窗前都安放了一些大木箱，里面种着美丽的玫瑰花。两个孩子常常从窗子里爬出来，坐在玫瑰花旁边，他们玩得很开心。到了冬天，窗子上结满了冰，那时候孩子们会把铜币放在炉子上烤一下，然后将它们贴在结冰的玻璃窗上，这样玻璃窗上会出现一个个小小的窥视孔。两个窥视孔后面分别有一只眼睛在眨巴着，一只是凯伊的，另一只是格达的。雪花就像成群飞舞的白色的蜜蜂。凯伊说，他们有王后吗？
他们有一位王后，
祖母说，
她飞到哪里，他们就跟着飞到哪里。有时候她从城市的街道上飞过，并从人们的窗户朝屋内张望，这样窗户上会结上奇特的冰霜，看上去像花儿似的。
白雪王后会飞到这里来吗？
格达问。
让她尽管来吧，
男孩子说，
到时候我就请她坐到暖和的炉子上，然后嘛，她就化掉了。
时间在一天天的流逝，两个孩子也在一天天的长大。一个冬天的日子，凯伊拉着雪橇从格达身边走过，他说，
我要到大广场上去，别的男孩子都在那里玩。
他兴致勃勃地朝广场走去，这时一辆大雪橇驶过来，凯伊连忙将自己的小雪橇牢牢地拴在那辆大雪橇上，跟着一同滑行起来。两辆雪橇飞快地驶向另一条街，接着驶出了城门。雪开始下大了，凯伊想从大雪橇上解脱出来，可是做不到，于是他拼命地喊叫，大雪橇仍在飞快地向前滑着。后来他终于停了下来，那个驾驶雪橇的人站了起来，这是一位夫人，身材修长，一身耀眼的白色。
啊，是雪王后，
我们滑得很好，白雪王后说着，轻轻地吻了凯伊一下。这一吻使凯伊完全忘记了格达，忘记了祖母，忘记了家里所有的一切。这时雪橇飞起来了，它飞过森林、湖泊，飞过了原野、大海。凯伊没有回来，格达哭了整整一个冬天，人们都说他可能掉在河里淹死了。
凯伊不会死的，
格达这么说。
我要去向小河打听凯伊的下落。
在一个春天的早晨，格达告别了家人，独自一人朝河边走去。格达爬上一条停泊在芦苇丛中的小船，当他走到船头时，小船猛地一下从岸边滑离开去，并且滑向急流中。格达心里十分害怕，他开始呼喊，还哭了起来。可是除了麻雀外，谁都听不到他的哭喊。
也许小河会把我送到凯伊那儿。
想到这儿，格达变得快活起来。河水把他带到了一个樱桃园前，樱桃园中有一座十分奇特的小屋，屋顶是由稻草铺成的，而窗户一扇是红色的，一扇是蓝色的。这时一个老妇人从小屋里走出来。
哦，可怜的孩子，你怎么会跑到水流这么急的河里来的？
老妇人连忙用她的拐杖将小船勾到了岸边。格达问老妇人是否看见过凯伊，老妇人摇了摇头说，没有看见过凯伊。
别难过，也许他会来的，
老妇人说，
你先到这里尝尝樱桃吧。
当格达坐下来吃樱桃时，老妇人便拿出了一把金梳子替他梳头发，这是老妇人在对他施魔法，
他想让格达忘记凯伊，安心地待在这里。老妇人又走到花园里，用拐杖在每朵玫瑰花上碰了一下，顿时所有的玫瑰花都沉到了地底下去了。老妇人担心格达看到玫瑰花会重新恢复记忆。就这样，格达在樱桃园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。有一天，他发现老妇人的帽子上有一朵玫瑰花，就跑到花园里去找。可是他找来找去，就是找不到玫瑰花，最后急得哭了起来。格达的泪水正好滴在玫瑰花沉下去的地方，玫瑰花一下子都冒了出来，仍然是那么鲜艳漂亮。格达吻着玫瑰花，忽然想起了家里的玫瑰花，想起了凯伊。我要去找凯伊。他推开院子的门，赤着脚就跑出去了。眼下已是深秋，天气十分寒冷，格达的脚冻僵了，不得不坐下来休息。这时一只乌鸦飞来，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儿。格达向乌鸦述说了自己的遭遇，并问他是否看见过凯伊。乌鸦听后想了想，然后说，
可能见到过，也许是他。
哦，
你真的见到过凯伊？
格达激动地叫道。
我想没错，一定是他，不过他可能已经把你忘了。
乌鸦说，
我们现在所在的国家里有一位公主，她绝顶聪明，读过世界上所有的书。最近她终于下决心要找一位如意郎君，这位郎君不光要看上去气派，而且还要机智聪明，说起话来要对答如流。这个消息在王国里不胫而走，求婚者蜂拥而至。虽然这些求婚者个个能说会道，但只要一站到公主面前，立刻就变得语无伦次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
这同凯伊有什么关系？格达不耐烦地打断了乌鸦的话。
别急，听我说下去。
乌鸦说，
后来来了一个小伙子，既没有骑马，也没有坐马车，长着一头漂亮的长发，两眼炯炯有神，不过穿的倒是破衣烂衫。
这是凯伊。格达不禁欢呼起来。
这是有可能的，乌鸦说，反正他是那种性格开朗，说话又很机智的小伙子，最终公主接受他做丈夫了。
这一定是凯伊，他一向是那么机智聪明的。
哦，快带我去宫殿。
乌鸦把格达带到了宫殿，他攀上一道楼梯，径直来到公主的卧室。卧室中，一根藤蔓似的绳索上挂着两张床，看上去就像两朵百合花。一张床是白色的，里面躺着公主，另一张床是红色的，里面有一张褐色的脸。凯伊，他大声叫道，可那不是凯伊，而是一位年轻的王子。格达失望地哭了起来。公主和王子听了格达的经历后都很同情他。第二天，公主和王子为格达安排好了马车、马匹和仆人，于是穿戴整齐的格达又重新踏上了寻找凯伊的旅程。马车飞快地从幽暗的森林里穿过，它金光闪闪，十分耀眼。在林中强盗眼花缭乱，强盗冲上去把格达从马车里拽了出来。
她穿得多么漂亮呀，一定是一位公主，
强盗说。强盗的女儿连忙阻止说，
不，我要她陪伴我，跟我一起玩。
她开始大吵大闹，直到她的要求全部得到满足。强盗的女儿被格达的勇敢行为深深地打动了，于是答应帮助她。晚上，强盗的女儿带格达来到一处草棚，那里地上铺着干草，在一些板条和栏杆上栖息着许多鸽子。草棚里还有一头驯鹿，它的脖子上套着一个亮闪闪的铜项圈。 这时格达听见鸽子在说话，咕咕咕咕咕咕，我们看见过凯伊，那雪橇从树林里飞驰而过，上面坐着白雪王后和凯伊。格达激动地叫道，白雪女王去哪儿了？
她去了拉普兰。
驯鹿也开口说话了，夏季她在那里度假，而她的王宫在北极。强盗的女儿对格达说，我的驯鹿会把你带到拉普兰去的，他对那儿非常熟悉。我把我的连指手套送给你，因为那儿非常寒冷。格达谢过强盗的女儿，骑上驯鹿飞奔而去。他们穿过森林，越过泥潭，经过村镇，历尽艰难险阻，最后终于抵达了拉普兰。他们在一座简陋的房前停下来，屋里有一个拉普兰女人在精油灯前烧鱼。听说格达的遭遇后，拉普兰女人说，
哦，可怜的孩子，你还有很长一段路呢。白雪女王住在芬兰，从这里到那里还有100多里路呢。我在鳕鱼竿上写几句话，你可以把它交给那儿的一个芬兰女人，她会帮助你的。
驯鹿带着格达在空中飞驰，夜空中的北极光显得格外壮观。不多一会儿，他们来到了芬兰。格达敲了敲芬兰女人房屋的烟囱，因为那房子是没有门的。芬兰女人接待了他们，并读了写在鳕鱼竿上的字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芬兰女人对格达说，
没错，凯伊的确在白雪王后那里，但那个白雪王后的威力很大，她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她。我现在是爱莫能助，因为你所具备的力量比我所能给你的要大得多。你看，人和动物都在帮助你，这是一股发自纯洁的心灵的力量呀。如果你自己不能把凯伊救出来，别人就无能为力了。从这儿再往前走2里路，就是白雪王后的花园，驯鹿可以把你送到那里。
按照芬兰女人的话，驯鹿带着格达疾驰而去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就来到了一片长满红果子的灌木丛边。驯鹿放下格达后，便很快离开了。现在只剩下格达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茫茫的雪地里。他开始往前跑去，一团团雪花朝他迎面扑来。这是白雪王后的前哨，它们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可怕，看上去就像魔鬼，一个个张牙舞爪，面目狰狞。格达进退两难，情急之下，他做起了祷告。一股寒流袭来，冰冷刺骨，冻得他浑身发抖。他不停地祈祷，嘴里呼出的热气越来越浓密，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个小天使。这些小天使在不断地增加，一会儿周围遮天盖地的全都是小天使了。小天使们手持长矛，朝令人毛骨悚然的雪团刺去。那些雪团立刻四分五裂，化为乌有了。格达松了一口气，顿时觉得勇气大增。小天使们抚摸他的手和脚，使他觉得不像先前那么冷了。他加快步伐，朝白雪王后的宫殿走去，一路畅通无阻。白雪王后的宫殿都是由雪砌成的，窗户和房门则由刺骨的寒风构成。宫殿里有100多个房间，里面全都空空的，在北极光的照射下十分耀眼。宫殿的大门其实是一个结冰的湖，湖面上的冰已经裂成了几千块，每块几乎完全相同，就像完美的艺术品。凯伊正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宫殿里，乍一看去就像是一尊冰雕，此时他的心跟冰块一样冷。格达认出了他，跑上前去喊道，凯伊，亲爱的凯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凯伊仍然坐在那里，显得十分冷漠。 格达哭了起来，热泪滚滚而下，滴到凯伊的胸口，渗进了他的心中。凯伊心中的冰块开始融化了，泪水从凯伊的眼里夺眶而出。他认出了格达，大声地叫道：格达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他紧紧地抓住了格达的手说：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怎么这么冷？格达哭了，高兴地哭了。此时此刻，他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，周围的冰块也更加的光彩熠熠。格达吻他的脸颊，他的脸立即变得容光焕发。格达吻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马上显得炯炯有神。格达吻他的手和脚，他的手和脚立刻恢复了活力，像从前那样灵便自如。他们手牵着手走出了白雪王后的宫殿，在他们回到自己居住的那个城市，走进家门的刹那间，两人都感到一切依然如故。时钟在滴答滴答作响，指针仍在旋转。玫瑰花盛开着，似乎要穿过窗户长到屋内来了。他们看到儿时的椅子仍在院子里，他俩坐到那里，他们长大了，可是心还是孩童的心。现在，温暖惬意的夏天来临了。